你好，欢迎收听逆行人生，这是一档由内容创作者林安独立发起的访谈聊天类节目。我会在这里定期访谈拥有独特生活方式的人生逆行者们，分享他们在主流之外的另一种人生选择。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可言，除了跟随人群往前走，我们还有别的方向可选。每一期节目的文字稿我会更新在个人微信公众号林安的会客厅上，欢迎订阅。我还会定期更新与自由职业、远程办公、轻创业和人物访谈有关的一切，和我一起做有趣又好玩的人生逆行者吧。
你好，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装腔作势，你好久没有更新了。然后今天呢，我们邀请的这位嘉宾是非常特别的一位嘉宾，虽然我经常说我的嘉宾很特别，今天这个是真的很特别。第一是他现在就在我的对面，在我家里。然后第二是我不知道我的读者没有之前听过他啊，你来自己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安，就这样哦。
你是？
然后我重新来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安，现在就在 Eric 清迈的家里。然后我的话，可能很多人之前听说我是在2018到2019年比较多，因为这两年的时间我密集的在做一个叫做100个不上班的人的一个采访项目。那这个项目呢，后来也变成了一本书，叫只工作不上班。然后再过了大概两三年，我又做了一个品牌叫自由会客厅，也是服务于一些想去转型做自由职业的人。这个大概就是我这几年在做的事情。
我刚才说我的一些读者或者听众可能听过林安，是因为我们大概在半年前，我几个月前我们就做过一个播客，然后在你的播客逆行人生上就有发过，我自己也在公众号上也发出过，然后我们聊了聊就是艺人公司，其实我从来没有聊过创业的事情。那天咱们聊了两三个小时，
对，
然后今天就终于见面。我对林安最开始感兴趣是因为关注我的很多人可能是刚刚大学毕业，或者是已经工作几年，就正好是过了跟工作那个甜蜜期，就想着说我还能去做什么。然后我也一直在想，我们去学英语啊，包括我们出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为了什么。然后我突然有一天看到林安做的自由会客厅，然后就发现哦，已经有这样一个支持系统，已经有很多样本，有很多经历在那里，然后我们只要去可以去抄作业，也可以这样去参考。然后所以我对他做的事情就很好奇，后来就发现他做一个很主要的事情就是只工作不上班。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你什么时候开始只工作不上班，然后后来就怎么开始算是创业吧，就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这样去创业。
我是2018年从职场离职，然后那个时候我工作了四年的时间。然后离职之后，其实那个时候我自己是很想尝试探索一下自由职业的，但是我内心其实也有很多恐惧。我相信现在很多想探索自由职业的人也是一样的，因为你要去离开一个很稳定的体系，给你托底的体系，你要自己出去单打独斗，人都会有那种恐惧感嘛。我当时也是一样的，所以在那种恐惧的驱动之下呢，我觉得它迫使我做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就本来我是一个比较 I 的人，然后我也不是特别主动社交的人，但是在这种恐惧驱动下，因为你很想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能克服自己本身的很多所谓的弱点吧。然后我就会很主动积极的去通过各种渠道去认识那些我想认识的已经不上班我觉得做的还不错我也很欣赏的人。那个阶段我就还在职场上班，然后我利用一些下班以后的时间和周末的时间，然后我去跟我就是朋友圈以前可能加过的在做自由职业但没有机会打交道人给他们发这种邀请啊，或者说是网上我关注过的一些自由职业者给他们发私信啊，就写的都还挺真诚的，然后去一个一个的去叫什么就是冷启动吧。当然我觉得可能是我的认真和真诚还是打动了大家，这其实那个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作品，就大家也愿意来跟我聊，而且每个人一聊就是聊好几个小时，很掏心窝的跟你聊。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算是我不上班的一个起点，只工作不上班的一个起点吧。
但你那个时候是半 半上班半不上班的状态，你没有完全就是先去不上班了开始做这事情，你是在工作之余最开始是这样
啊、对，最开始是这样的，因为我是一个做事情非常审慎的人，就是我不会看到一个苗头就一下扎进去，我一定会先权衡各种它的风险啊什么、嗯、所以当我产生了我想不上班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是2017年、
嗯、
然后我产生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先开始去在网上去做了各种查资料嘛，就看一下，首先看一下市面上有哪些人在做这些事情，先寻找一下样本，然后第二就是也去做了一些风险的评估，比如说如果我出来之后我可能会面临哪些风险，最现实的是你经济上的风险，那我甚至当时还做了一个事情，一个应该能听出来我有多审慎哈，因为我想到我如果真的辞职了，那我以后五险一金这些东西没有公司交帮我交，那我肯定要想办法我自己怎么弄，所以我其实提前查了很多资料，就是了解这一块，甚至于因为我想到说我辞职之后我还是想出去就是国外去旅游一段时间，然后先放松一下，然后后面再彻底的开始我的自由职业生活，那我的签证是不是要提前搞好，但是你签证在职的时候是比较好办的，所以我利用还在职的时间，我把我想办的签证全都给办了。
那句话叫什么来着，只有偏执狂什么才能成功，就很 paranoid， 就提前吓唬自己，然后这种吓唬自己让你更加的这种审慎。
对，我就对对对，所以我大概在职场准备期有个半年的时间吧。
咱们俩相比啊，之前也聊过这个事儿，我说看起来我好像是很勇敢，好像是永远可以一直在走出舒适区做事情，我说这些东西呢都是来自于无知者无畏，因为我没上过班，就我没上过班，所以对我来说我什么都没有拥有，就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失去的，就五险一金我从来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我没有概念的。
嗯，
什么公积金啊什么这些东西我没有这个概念。
嗯，
然后就是因为我没有这个牵绊，所以对我来说是可以很好启动。咱们俩上次聊嘛，我说我当时我发现我在网上可以教英语，一个人50块钱我可以挣到1-2万，那我刚大学毕业我上个班不也就挣这个钱吗，而且我自己可以做自己更想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这个底气。那听起来像你这种状况其实是更加主流的一种情况，就是刚毕业之后你肯定要找一份工作，
对，
然后过了那个所谓的甜蜜期，
对，
你想有一些探索但是你刚才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现在想到那个月亮与六便士，没有像里面那个男人一样说我就要去画画，查尔斯、我就像溺水的人一想要挣扎一样，我不画、我很难受，
对，
但是其实我们上班也没有那么的痛苦那么挣扎，其实上班也很好，只是想我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所以你不必说一下子说我不上班了是吧，我就要去游泳，我就要去画画那种，是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这种怎么说呢，因为之前很多人会问我说啊，你怎么敢做出这些决定，就是在很多一直在朝九晚五的人他会觉得你这个决定很勇敢或怎么样，包括我从小到大做的很多决定都是我自己做的，然后我做的这些决定在我当时身边大部分我身边的朋友或同学看了，他们都会觉得我做了一个跟大群体很不一样的决定，他们就会说哇你好勇敢，
一身反骨。
对，但是我每次听到别人夸我很勇敢的时候，我都觉得哎，这个决定在我看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普通的决定，因为我只是在遵循我自己内心想去做的事情而已，就是当你真的很想做那件事情，你不会觉得它有多么的让你感到恐惧，或者说是你的那种欲望会抵消掉你内心的一些恐惧感。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其实我在上班的第一年我就想做自由职业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很清晰的知道我那个时候没有能力做自由职业，因为说实话自由职业它还是一个职业嘛，它需要你不光光有技能，你还要需要在这个职场上积累一些人脉呀资源啊，就是你一个人成为一家公司之后这些东西还是挺重要的，不然你客户从哪儿来，然后你合作伙伴从哪儿来，你别人怎么知道你，所以那个时候我很清晰的知道我还处在一个升级打怪的阶段，我是在练装备的阶段，我要先把这些装备都准备齐全了，可能以后我有时机到了我自然会成为一个自由职业者。还有第二点是我觉得有句话叫谁痛苦谁改变嘛， 所以虽然说我在上班的这几年，每隔间歇性的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陷入一道哎上班没意思，或者说是很无聊，然后进入倦怠期的那样一个阶段。但是我觉得为什么2018年的时候会辞职，而之前没有辞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这种痛苦积累到了一个你自己能承受到的极限。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能承受的极限，我觉得大家改变的那个时间点都是在当这个他已经突破了你能承受的极限点的时候，人会改变。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点，可能他来的时机和时间会不一样。对我来说就是那个工作四年的那个时间节点了。
我之前读《被讨厌的勇气》那本书，他就说人为什么会改变呢，他不是说你多想改变，是因为你自己心里在做一个数学题，就是我不改变哦是这样的，我很痛苦，但是我改变可能就痛苦那一下，其实就是被逼的那种。然后后来还读一本书讲创业的，它叫 How I Build This， 本来是一个播客，后来写成一本书，里面一句话记得特别清楚，他就讲道理嘛，说你看啊，我们平时开车，我们觉得开车这件事情是相比来说是比较安全的，我们觉得去攀岩是很危险的。他说你知道吗，咱从数据上来讲，你开车这件事情出几率的事情是更大的，然后你去攀岩的那个绳子它可以承载住就一辆卡车，那个是非常安全的，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你看起来是安全的，实际上它是充满了危机，很多事情你看起来很危险，但你发现其实没有那么难。然后当时就读之后我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们刚才聊到改变，什么无论是你是恐惧驱动啊，还是你说我真的想去游泳，我真的想去画画一样，我觉得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数学题。只是你敢不敢，你刚才也提到你会去评估这些风险。有时候想一下，我们现在都可以给自己这样去自欺欺人也好，我们说就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了也好，我说我现在也挺好的呀，虽然我工资不高，但是怎么怎么样，你永远可以给自己自圆其说。
对，
但是你一旦跳出那个 bubble 了，你会发现哎，你在跟自己说谎，是这样吗，真的是那样吗，然后你可能就会看到说我现在感觉到的安全其实是危险的，我都已经开始骂我的工作，天天吐槽这个事情了，然后看起来好像是自由职业去很吓人，但是已经有那么多人在去做了，那他们是有什么比如说是独特的技能或者怎么样，又看一看好像大家都是普通人，他们行好像我也行，然后你这样一综合那个数学题就得出来了，这些事情好像自然就发生了。
是的，我之前跟一个嘉宾录播客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人不改变其实是有对他自己是有好处的，他之所以留在那个位置一直痛苦一直痛苦，天天说啊我想辞职，但是又不辞职，其实是因为不辞职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他其实知道说我不改变现在对我来说很安全很舒适，我就沉浸在这个舒适区里，那改变它必然就会带来痛苦嘛，因为你人想改变你就要从舒适区里面出来，其实改变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确实可能有时候就需要那个纵身一跃的勇气。
我前段时间写了一篇文章，就写很短一篇，我大概说的是我这几年啊比较佛系一些，以前我跟他说，我说你就去干就得了，别想那么多，纵身一跃，你就直接去做它。然后这几年呢，我就觉得就是我说，哎，你不做也 OK， 你不做你就充分体验的任何一个时刻，你去抱怨工作的时候，你不仅是要抱怨，你要深深的抱怨，你要把自己的抱怨也列出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点。然后我说呢，看起来我这种很松弛、很放松这种状态，我也苦过呀，我也卷过呀，我做这些做十年了，我已经。就是你经历过了你可以去这样放松下来，但我说如果你还没有经历过，你别拿这些所谓的过来人这一套安在自己身上。很简单一个道理，如果你一直过一种生活，你一直用一种方式去做一件事情，但是没有取得你预期的效果，你可以自欺欺人，人没有自欺欺人，没有这种自我安慰是活不下去的。但是如果你已经天天晚上睡不着觉，天天晚上就得发疯，
对对对，
我说你得诚实一点，你就开始因为你开始讨厌自己了，你不是讨厌那个环境，你开始讨厌自己了，当你讨厌自己的时候，那种无力感就会漫出来，我特别讨厌这种无力感。
是，所以就是还是回到刚才我就开始说的那句话，就是谁痛苦谁改变嘛，当你痛苦到一定极限的时候，你自然就会改变了。就你那个点来了，自己我觉得自己有时候是有感知的，就像你说的，你都讨厌自己了，或者我之前还采访一个嘉宾，他说他为什么辞职，就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 已经无比厌倦自己现阶段的生活状态，就是厌倦到如果再不改变他要自杀的那种程度，那就真的是很严重的程度了，那他自然就会改变。
我最近看你发了一条朋友圈，你的微博上有发，你大概说的是有两类人，一种是像我这种吧，就从来没有工作过这种人，
嗯，
就是我们有一套我们自己的系统，
对对对，
我称之为就是野蛮生长，
嗯，
就是你必须得是快速去学习，
嗯，
然后你快速的去做事情，快速这样去验证，因为你自己一个人像活成一个团队一样，然后把自己打造成一个系统一个品牌之后，你可以有机会，人家才能看才愿意跟你去做事情嘛。那还有一类人，就像你刚才讲的，你也是典型这样的人，其实在一个公司有这种工作的经验，然后有了这种工作的经验之后，你心里是知道自己可以去做哪些事情，或者说你知道是哪些事情，就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方向吧。然后，那对我来说，我发现呢，就是一个基本的人情世故，一个基本的礼尚往来，或者一个基本的沟通能力，我觉得大部分人是没有的。
嗯，
就是我自己在网上认识，我现在比如说你做自媒体很简单，咱们做自媒体，你看你找我做期播客，我现在找你做期播客，我觉得这是一个就双赢啊，对啊，为什么不呢，对吧，为什么不做这件事情了，然后我会发现很多人会说我不好意思做什么事情啊，我害怕做什么事情啊，然后你知道言语之中就是很多这种否定自己，然后也不好意思去找人去合作，总会觉得自己是很孤独的，然后我就想，我有时候会想，我说这是从小没在东北长大，因为你在东北的话，你没有这些基本的社交技能，真的是很容易挨欺负的，就你瞅啥瞅你怎么的，他真的是很有这种，所以我们可能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之下，从小你要察言悦色，就是这样。然后如果你从小，而且你过了一定的年龄，尤其你走出校园之后，没有人会在你的沟通能力，你做人做事上给你反馈，因为大家觉得说我又不是你爸爸，我干嘛教你事情，而且你爸爸经历的那个时代跟这个时代是不一样的，所以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沟通。我们都说做人先做事嘛。然后我就想到，其实我看了那微博，第一反应就是我其实真挺想上个班的。就我想的是，在一个那个环境之中，我可以快速成长，我可以跟一个行业中已经有多年经验的人，如果我能用个一两年的时间，把他几十年的经验能给放到我身上，我成长速度会更快的。我心里其实一直有这么一个上班的这样一个想法。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在江湖上这种摸爬滚打这个经验，如果再让我回到职场之中，我就这样加在一起，那我肯定能创造出一件特别漂亮的东西。所以这我看到你最近发那条微博，我想是就是上班，他跟上班这个事情，他跟自由职业它是一回事儿，对吧，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对吧，
对，
你都是在去提升自己的技能。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虽然说我一直在做一些自由职业相关的人物采访，包括自己也一直在做自由职业，但是我其实从来没有鼓吹过大家都来做自由职业啊。虽然说只工作不上班这句话听上去好像一句口号，但是我其实在那本书里面，在序言里面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只工作不上班他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发自内心的热爱自己的工作，就是并不是说你不上班了之后你就特别爽，你每天想干嘛干嘛，而是说因为为什么要只工作不上班，是因为现代人都太讨厌自己的工作了，大家每天都工作很痛苦，你的社交媒体上随便一看全都是各种抱怨。但是我其实觉得工作它本身应该是一件很滋养人的事情，它是可以，因为你人生你想想嘛，你除了吃喝拉撒睡娱乐，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工作，然后在创造价值，所以它如果能成为一件让你很愉悦的事情，你的人生幸福度得有多高啊。所以我最开始写这本书，我就是说理念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在工作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热爱，然后找到自己的价值，会发自内心开始喜欢工作这件事情。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说其实工作上班跟工作它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它也是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然后人生的不同阶段做不同的事情其实是很好的，就是可能你可以这个阶段去上几年班，然后你觉得你自己时机到了，你出来做自由职业做了几年，你发现不是很适合自己还是更享受上班的那种稳定的状态，那再回去上班都没有什么问题，没有任何人会评判你，只要你自己觉得舒适适合自己就可以了。
我很早之前，大概有七八年前， 有幸读到一本书，稻盛和夫写的，他不是写那种管理的那种。那本书我刚开始读的时候有一句话，他说你必须热爱你的工作，然后你要为你的工作付出不亚于任何人的努力。
嗯，
我读了这句话之后我觉得为什么呀，为什么热爱我的工作呀，这工作就本身就是没有什么意义，英文叫 soul crushing， 是吧，我灵魂都不好了，是吧，就是这个或者 soul numbing， 让我的整个没有灵魂了，只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然后他的理由他的理由会给我很多启发，比如学英语是这样，我们学英语你必须热爱英语，你必须热爱你所有读的书，所有学素材，你不能说这本不适合我，那也不适合我，工作也是这样，这个不适合我，那个不适合我，你必须有能，就像一个人一样啊，他不是我的命中注定的那个人，他不是我的什么梦中情人，他不是我的白马王子。如果你是用这种找到说我最完美的那个工作，那个 dream job 的话，你就一直找不到。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到，就这句话对我很大启发，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热爱你的工作，是你必须得有一件事情认真嘛，你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刚大学毕业不知道做什么，那你得找一件事情你认真的去对待它，在认真对待它的过程之中，你让自己去成长，然后你有那个能力是去做更多的这个事情。然后所以这句话对我还是，就你一听嘛，它是好像是挺反直觉的，但你想是啊，那你可以用这种抱怨的态度看待工作， OK， 这份工作你不做了，你做另一个事你依然抱怨，你自由职业依然抱怨，因为你这个整个人没有改变。很早之前我也读了一本书，叫台湾一个出版人叫郝明义，他写一本书，一套书三本，我一直推荐年轻人读一读，叫工作 DNA。 他里面提到这么一点，他就是三本书嘛，也是刚入职场然后在职场待了很多年，然后可能最后到管理层了。他里面就提到一点，他说我们上学的时候啊，我们是付学费，付了学费之后老师教我们东西，但你上班是就是你能学东西别人还给你钱。所以他说年轻人你刚毕业的时候呢，你别求找一份高薪的工作，你要找一个是这个公司能给你带来成长的工作。我们之前创业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理念，我们可能因为我们就两人的公司嘛，我们给不了你大厂的那么多资源之类的，但我想我们可以带给你更多成长，我们可以带着你们和我们一起成长，和公司一起这样成长。所以我一直很看重无论学英语也好工作也好，就是很看重成长这个事情。那我来问你啊，你觉得就刚才我说这个你必须热爱你的工作也好，或者说我去工作是我不要追求那个高薪，追求成长，因为这个说起来还是比较理想化的一个模型，道理都懂，但是你做的时候就发现啊，是吧，我还要活着，是吧，我还要人情世故啊，还要
是
那怎么你会怎么看我刚才说的这个。
我觉得你说的那种也对呀，因为怎么说呢，其实我在这几年吧，就特别是创业之后，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工作这个东西它的意义，它的定义对每个人来说是不一样的。对有的人来说工作就是一个赚钱谋生养家糊口的事情，然后它是严格跟自己的生活爱好去区分开的。我觉得我身边有这种人，我觉得他们也只要他自洽，我觉得他也过得非常开心。就是他工作的时候就进入工作的那种模式和思维。我不谈什么梦想啊情怀啊理想啊兴趣爱好这些东西，我就是赚钱，我就是做生意什么的。然后他生活的时候他就完全不想工作方面的东西了，他切割的非常好。这种状态其实我觉得也挺好的，只是说我自己可能比较难做到。那但是我这些年可能一直在追求的是，我希望能够把我的工作和我的生活是融合在一起的。因为我工作的时候我也在生活，我生活的时候我也在工作。因为他们既然如果工作它就是一件让我享受的事情，那我就不会再排斥它了。对。但是这几年创业吧，特别创业之后，我会觉得就像你前面说的，一份工作它没有完美的工作，它肯定它再完美，你当初再喜欢它，你真正去做久了，它也会有很多你不喜欢的部分，折磨你的部分绝对会有的，因为毕竟它还是一份工作嘛。所以我前几年吧，我说的一句话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100%完美的工作，你可能再喜欢这件事情，你也要用70%的热爱去消解掉那30%的不热爱甚至讨厌。对，所以我这几年其实是一直也有就每隔段时间也会内心有一个小小的抗争吧，就是我会发现有些阶段，当我的那个 讨厌的部分值越来越高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热爱快没有办法消解掉那些30的部分啊，它甚至在往上涨了。这个时候就有一种失衡感，然后它就会让我重新出来去思考一下工作和生活是不是一定要严丝密合的捆绑在一起，那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又是什么。我之前也是读一本书，它里面其实说是哲学类的书籍，忘了名字了，然后它就是说其实工作它就是一种自我劳役，然后是一件没啥意义的事情，对，然后大就是大家创造了工作出来，其实就是为了让就是不以前是资本家剥削我们，现在更可怕的是当你成为自由职业之后，你开始自我剥削了，就是没有外人在剥削你，你自己自发的剥削自己，那个是更可怕的一种状态。那我觉得大部分自由职业者可能就是处在这种自我劳役自我剥削的状态当中。
因为这有个说法叫 it comes with the territory， 就是你想要这个你必须得接受那个，你不能说我只要好的我不要不好的，就你要 A 那就得带点这个你不喜欢的 B。It comes with the territory。 你刚才说这个我就想到我最近在健身嘛，我最近一周五练，然后每次去健身我就会问自己，我跟我朋友开玩笑，我说我们日复一日每天在这里我们都为了什么。你说是为了健康吧，我本来也挺健康，你说为了身材吧，我也没有那个追求，你说就是，但是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情，我给自己的答案就是就像加缪说西西弗斯一样，他为什么把石头落下去要推上去，就我做这件事情就是意义。那我们很多时候是刚才我给你提到一本书叫 The Good Enough Job， 它里面就提到是我们要警惕工作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也不能把我们工作不等于我们，比如说你是谁，林安就是林安，张海璐是张海璐，我们首先是自己。
是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笑话，也不算是笑话，就是 Trevor Noah 他讲个段子，他有意思，他说他去各个国家去旅行，他说去法国，他说法国人对待工作态度特别有意思，他说咱们正常问你说你干嘛的，你说哎，我是一个自由职业者，我是一个我是一个博主之类的，然后他说你如果你个法国人，你说你是干嘛的呀，我呼吸，我活着。他说我说你干嘛，他说我要 have sex 这个，就他觉得对，你一说工作，你说就是你是谁？他说我喜欢，就他先聊他的兴趣爱好，
是的，是的。
然后做这些事情，他说你靠什么活着？我靠水，我靠这样去活着，就是他们对工作的那种态度。
是，
然后就跟那个 the good enough job 讲的就很像，工作不是我们的全部，甚至是工作不等于我们。然后我会想到，当我们就是需要去工作给你人生意义的时候。可能是就是你要警醒，是你现在生活可能是缺少一些东西，比如上次咱们聊天聊那儿就没往下聊，我说这几年啊，你看我这种状态一直还很不错，这种我觉得跟我结婚有孩子这件事情关系很大，以前我不这么觉得，我是觉得我现在觉得我不工作又如何呢，工作是真的是非常小的一部分，我是个爸爸，我是个别人的丈夫，我还在谈恋爱呢，就这种从一个关系里面给出我这些东西，会让我觉得我无法被谁给定义。但是如果我没有这些关系，比如说我没有一些好朋友，就那种可以交心的那种深度连接的朋友，我也没有一个特别浓厚的这种兴趣啊，比如跳舞啊、音乐啊什么这些事情，我也没有那么一个亲密爱人啊，就甚至说我跟我家人关系不好，那我只能通过拼命工作这件事情去找到我是谁。是我害怕我不工作就没有了自己，突然就有那种感受。
对，我觉得你说的这个，我其实我去年去欧洲旅行了一个月，然后回来之后跟我室友也聊了这个话题，因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有感受到你说的那种欧美人欧洲人他们对待工作的这种态度，以及他们怎么去定义自己的。因为我会发现确实就是他们因为国内大家一问起来说哎，你干嘛的，大家都会说我拿工作来回答，但他们确实就是我觉得他们工作并不是他们人生当中很重要的部分，他们其实人均都有一个兴趣爱好，都有一个能拿得出手的那种爱好，要么会一些乐器啊，是吧，人均会几门乐器，要么就是他会有自己的喜欢做手工，喜欢运动，喜欢攀岩，就他们的兴趣爱好非常的广泛，然后他们也很喜欢通过这种方式去交朋友和认识人。那我甚至在那段时间就是会觉得自己特别无趣，就是因为我会发现我好像别人每次问我干啥的，我说的全都是我的工作上的一些标签和身份，但是 当你要去切换到那种兴趣爱好的那个思维去跟人家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对哈，我有啥兴趣爱好拿得出手、你就想半天。然后之前我跟我室友录了一期播客，就是讲为什么中国人没有兴趣爱好，大部分普遍的中国人。然后我后来也想了一下，我觉得其实跟这个文化背景和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原因啦，就是我觉得中国大家还是因为大部分的人可能我们的成长环境还是比较卷的嘛，然后比较竞争比较激烈的，然后我们确实也是处在一个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得一些就是更好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大部分是处在这种阶段嘛。但是欧美那边国家，我觉得他们因为我了解到，像比如说欧洲的很多职场，它的天花板基本上就是到那儿了，就是你工作再努力，你一年你一个月可能就两万块钱的工资，差不多这样到头了。就法国的很多当高管的什么，他可能月薪2万多，就是当所有人他都能看到天花板就在这儿，你工作再努力也就这儿的时候，大家觉得那我这么认真的工作干啥？但是国内大家觉得，
而且他们福利还特别好。
对，福利还特别好。然后你就算，因为他那边还有很多，就是你比如说之前我们看一部电影叫《轻松自在》，里面那个男主角他就是靠领那个失业金在生活嘛，他就没有上过班，他很自洽，他觉得挺好的呀，就我没有必要去工作，我就是在享受生活，享受生活也是我的工作呀，就他很自洽。所以我会觉得这是跟人家的确实是文化环境成长背景多多少少都有关系，但国内一个是我们其实确实没有太多兜底，就是大的体系我们兜底的东西，第二个方面是外部的叙事让我们觉得永远都有就是值得奋斗的空间，你会觉得我有无限可能，就是你会觉得我再拼一拼我可以再阶级跃升一下，就大家就会觉得哦，就更有冲劲嘛，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部分原因了。
以前经常看到一些媒体报道说，哎，你看谁，他是一个 CEO， 白天西装革履的在工作，晚上去夜店打碟，经常听到这种。或者有时候看到一些微博热搜，说某个外卖小哥他会说英语，你知道这就是大新闻了，说某个人就是好像是个农民工哈，就是返乡的时候人家在看一本书，这都得上头条这种。然后小时候你也会觉得说哇还可以这样是吧，但后来尤其是也读书啊也出国啊，你会发现好像所谓的斜杠青年他不是说是一个特例，人本来你生而你就是斜杠的，就是是我们把自己那个选择给变小了。然后我在清迈已经生活了3年0.3个月，因为马上回国了嘛，所以这个数字非常敏感。我当时最大的感觉是，以前呢我觉得我生活的底气啊来自于说我挣多少钱是吧，我的这个社会地位这种来。然后到这边我会发现，就是他可能是一个就是路边小摊卖什么东西，他一天我觉得收入人民币可能不到100块钱，但是他好幸福啊。
对，
就是他不慌不忙，他甚至不吆喝那种，然后你跟他说话他很，然后我就觉得就是我就像你那种感觉，我觉得我不仅觉得我好无趣，然后我觉得自己我好无聊，我觉得就是我看待成功的那个标尺有点就是太无趣了，这种角度。那我想说，那我这几年可能对成功的这个定义或者对幸福这个定义有了改变。你看那些，我最近在看一些关于这种禅修啊什么这种书，你会发现你可以一直挣钱，你可以一直所谓成功，一直这样成长，一直做大做强，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这样去做。但是一旦你陷入这个游戏，你很难停下来。但我可以不玩这个游戏，我可以重新定义我所谓的幸福是什么。然后我会发现，就为什么你看在清迈那么多人，他们那么穷，但是可以那么幸福呢？他们可以那么，然后我觉得我们北京一个厕所能买他一个房子，对吧？但是我们怎么活得那么辛苦啊？然后比如说我在这边之前也不玩嘛，你说中文不会，我确实30岁之前真的不会玩。我在这边之后跟他们一起去徒步，跟他们去露营，我发现在露营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是一样的，没有任何说哦你挣多少钱啊，你是什么所谓的阶级，你是什么一个身份来，我们都只是可能这个人世间的一个过客而已，我们都只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已，这生活本身才是更重要的。所以这几年我的整个那个公式是颠倒的，然后这年我也是没有在国内这个大的环境嘛，尤其是这几年这个情况比较特别，我没有感受到那么大的压力，然后所以我现在要回去体验一下，我要 我
才接受一下 hard 模式。
我有时候就是回头一看，我本来觉得说我自己啊，我就好，就是好放松啊，我才30岁啊，我这人生刚刚开始啊，这我刚刚感觉我有点能力做点什么事情哈。然后我再回头一看，哦，他们我已经很努力了，好不好？对，我就要回去受点这样刺激。我觉得还挺好，就是你当你意识到自己所谓太松弛，就你发现这个松弛这个词啊。我们在这边是没有听过这个词儿的，都是在网上啊，就是中文的互联网上听到松弛这个词，因为然后大家就会说，比如说我跟我老婆就说啊，你老婆好松弛，你这种状态很松弛这种，然后我俩就说，我说你喜欢用松弛这种人，喜欢用松弛，就是说我就是我要追求松弛，你肯定是松弛不下来的，
对，
真正松弛的人是不会用这个词的，就那种感觉，
是的，是的。
然后我就想，当你觉得自己太松弛的时候，你要让紧一紧；当你觉得自己太紧的时候，你要松弛一下，就是你要不断的调节。
对，我觉得人就像一根皮筋儿嘛，皮，我这儿化音说的对不对？
林安的普通话不好啊。
就像一根皮筋，然后你会，就是当你拉到极致的极限的时候，你就要松下来，不然你就崩坏了嘛。对，但当你一直是很松的状态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觉得你不用一用，你后面就没这个弹性了。所以我觉得这还挺正常，像我可能就跟你相反，像我就是一直毕业之后在各种一线城市卷呀，然后自由职业之后又跟自己卷呀，卷了这么多年，到去年开始我就觉得有点卷不动了，我就觉得我需要松弛一段时间。这不是来了清迈吗？来清迈这个大环境比较松弛的环境之下，让自己慢下来。
那你为什么要卷呢？
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受环境的影响，第一是这个整体的大环境会给我一种那种机会是有限的，你不努力你会落后，就是整个大环境是给你制造一种这样很紧张的氛围。第二又是我自己本身是一种容易焦虑的体质，然后所以我在这种外部的这种很紧张的大环境里面就很容易被激发出那种焦虑的体质会放大，再加上第三我又选择了做自由职业这种很艰难的生存模式，就是在国内这种特别卷的环境之下，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过去的这几年吧，虽然说我最开始做自由职业，我说我要追求工作生活平衡什么的，我想有更多的时间去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但是我其实每一年的年终总结我回顾了一下，我发现我都在说哎呀就是还是太累了呀什么什么的，就是没有很好的对自己，所以我去年真的有严重意识到我没有很好的对我自己，至少在生活这个层面上。我身边的很多朋友对我的评价是觉得我是个工作狂，觉得我在工作上没话说，就是做事很靠谱，然后给人一种能力很强的感觉印象，但是回归到生活中的话就会觉得好像我缺失很多东西，我自己也觉得，我觉得我的生活和工作是严重失衡的，所以今年我就想调整一下。
我今天大家今天聊到现在啊，我觉得你最强大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你对自己很诚实，或者说你愿意去总结自己，去看待自己，或者说你自己跟工作的关系，你再去做什么。然后我觉得呢，我们都没有那个答案，很多事情是你想到了，但没有体验过它，你也不知道。那至少是我们可不可以？就是对自己诚实，也看到自己在做什么。如果焦虑，我就是在焦虑，我在卷，我就是在卷。你至少是可以看到自己，然后我看到这一切，这个是最重要的，就因为感觉这样去面对自己。我觉得我的松弛啊，是一种逃避，某种程度是一种逃避。比如说，我不使小红书，我之前刚开始是我使小红书，那时候玩露营嘛，然后天天就是买了好多东西，就是我在想，别人有我也要有。我平时没有，而且那时候我上课嘛，上完课之后我就觉得我要奖励一下自己，所以你刚才看到我家好多的露营设备，就这种一个东西，比如说我买了一个杯子，一个型号就好了，我要把这个杯子所有的型号容量都买过来。然后呢，我买了之后我还想，我出去的时候万一我有朋友呢，我就多买几个，我们一家人，那我至少要买四个杯子，所以呢，我一个杯子我都要有四种颜色，然后四种这种大小。就那时候就有点这样着魔。我现在我没有小红书，我小红书呢我会使微信的那个小程序这样去看小红书。我刚才说逃避是因为我有时候看到比如说微博上也是，微博上我关注的人不到50个，我公众号关注的人可能也就十个八个这种，
这么少。
因为我跟你刚才说一样，我是很 我觉得我们都是那种高敏体质，我很容易受别人影响。
嗯，
我一看到别人呢，我在想，哇，他教英语，他一个全英的一个视频说的那么好，而且你看，或者说他这东西我做的也没怎么好啊，他只是平时分享几个表达，然后那么多赞，那么多宣传，然后我就觉得我做的东西都是不对的。我要不然就是想，然后我就想说，我也要这样努力，我也有尝试。我经常跟别人，我的学生们说，你们要尝试，那我已经好几年没有尝试了嘛，对吧？然后就是，然后后来我就发现，
你就卷进去了，
我就卷进去了，真的。
是。
然后我有时候晚上就不睡，然后我在反省自己，正好反省自己，我说我太虚伪了，我经常会说要劝人做这事情，那我又做了什么东西呢？我是不是一直在这固步自封啊？我就在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转起来，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OK， 不谁痛苦谁改变吗？
嗯，
我痛苦，我先把它给我不看了，行不行？所以我一直没有想过睡着。我是觉得我们现在，但是我发现我不看这东西，它对我生活没有影响。
嗯，
你有没有那种感觉？我之前比如隔离的时候啊，我隔离了七八天，我会觉得这个世界没有我，这个世界还好吗？然后我一隔离出来，这个世界没有我，它很正常，就
是
很多信息我看了，只是我本来就是容易受人这种影响，我看了这个影响是来自于我自己。那我不看那些信息对我生活没有什么影响。然后我发现我们现在是这些这个信息太多了。比如我之前有一个人也是来清迈，我们就聊天，他就说，哇，你们好勇敢啊，你们敢生孩子，你们要二胎，但一个女孩生孩子身体影响很大吧。我说我们就是无知，我没想那么多，我觉得大多数人不是结婚生子啊什么这种嘛。我觉得那正好我也是个俗人嘛，那我也做这样生活，我们也觉得多勇敢或者多怎么样。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是我们没有受互联网影响。比如说你现在让我去说，哎呀，要生孩子，我一想这个事儿，那我想，嗯，我得去搜微博，我得去搜播客啊，我得搜小红书。我搜完之后，我绝对不想生。我看到过说女孩那，比如说怀孕之后可能产生了并发症状，我看完之后我就心想，我说他妈的是个男人就别让你的老婆去生孩子。那多不是人，那多危险啊，那些什么东西是吧，多难受啊。但是我看完就真的觉得很自责。然后也是那种任何一个话题你想起来，比如现在一些女性的一些话题啊，这样去讲，然后我都开始对号入座，这样去想，然后我就怀疑我做所有的事情，就真的是有那种感觉。然后会想一下，其实没有那个东西也无所谓，就我是觉得就刚才说那种受这个影响，我觉得是不是也是就现在这个所谓的流量密码呀，尤其是像小红书这种让人人都可以分享，然后但是你想去让别人看到的话，你必须得是标题党一些，必须拉一些情绪啊之类的。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怎么说，每一个做内容的人都面对的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吧。就是特别是如果你想在小红书这种平台上，因为它我觉得这个跟平台它自己的本身的倾向性和他的风格有很大的关系。我觉得每个平台他是有自己的倾向性的，他想引导他的用户去发什么样类型的内容，他的风格基调想定什么样。比如说像小红书，大家不是可能槽点比较多的都是说容易引发人的焦虑嘛，上面都是大家美好的一面，看到的全是人均什么白富美、人均 CEO、 人均月入几万、年入百万，就是这种东西看多了很容易让人焦虑嘛。但是我相信平台应该也是知道这个东西它又是同时又是符合人性的。就大家就喜欢看这种东西，大家就喜欢对比，大家就是这种负面的焦虑的情绪容易让人激发人各种各样的越焦虑越看的那种欲望。所以包括也符合一部分人就是秀和炫耀自己的那种欲望。所以就很矛盾，就是当你想去不迎合这个平台去做一些东西的时候，如果你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你当然希望你的东西被更多人看见的同时，你会发现当你真的在做自己，没人 care 你发了什么，就是你又会觉得有很大的落差。对，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每个内容创作者都会面临的一个困境吧。所以其实我之前经常在网上吐槽，我说国内的这个各这种社交媒体环境太对于内容创作者来说真的是太不友好了，特别是如果你想真的扎实的去做一些好内容的话，挺难的其实。对，
我想这也是像咱们今天一直吃完早饭我们一直在聊嘛，我说我今年最大的计划是我想多一些线下的活动，面对面这种活动，比如我们回国呀，我们去聊一聊，做这种线下聊天，就是聊天，然后大家可以来清迈，我们去徒步啊，去露营啊，我们好好聊天。我是越来越觉得 你是那个大环境你能做的非常少，你也就是你自己，我觉得我们做内容肯定是所谓的标题党，像咱俩做那个播客，你采访我哪一期年入百万什么什么那种，是吧？现在已经没有了，说刚才还说现在已经没，赶紧改标题就好了，刚刚能够养家糊口。然后我们需要这个东西，你能够保证的是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吧，就是我觉得是内容是第一位，你顺便考虑一下流量，而不是说哪里有流量我为了流量这样去创作东西。这两个，或者说我是觉得作为一个内容创作者，你靠这个流量这个作为一个衡量标准这样去做下去，你流量上去了你人不好了。你反过来是我的这内容是让我是有成长的，把社交媒体当做一个放大一个工具。即使你最后，我就想最后反正结果也不会差哪去，因为你一直做这个事情，流量哪天它可能会撞到你的腰一下。即使你最后没有那么多的流量，但至少是你在做这件事情过程中，你的能力，你的综合能力有了很大的这个提升。我觉得这样是性价比是比较高的。我也越来越觉得，正是因为大环境是这样的，人们越来越渴望这种面对面的、很真诚的这种深度的这种链接。看我看很多这种。包括我不知道你们有做过线下活动啊，这种播客，大家做这种线下的直播播客，或者是就这种见面，就大家这种沟通，我倒是觉得以后可能这是我做的一个方向，我希望这种真实的链接，然后这样的话，是不是就是能够去平衡所谓那个流量密码带来这个事情？
对，我觉得这个大家都还在探索之中吧，我也是其实更喜欢线下跟人真实的面对面的去沟通，包括创作内容的感觉。因为线上怎么说，就是当然线上很便捷，你只要一台电脑一个手机，然后你有网，你都可以连线到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嘉宾，然后录一期播客，或者说甚至做视频都没有问题，但是始终会少那种面对面的真实感和氛围感吧。你先相信我们之前在线上远程录过一期播客，但是肯定氛围没有今天面对面在这儿聊的氛围更好，以及能激发出更多东西出来吗？这肯定是不一样的这种感觉。
每次录播客啊，其实我最享受的不是录播客这个过程，因为我知道我在录播客，我知道咱们说的这些话会有人听到，
对，
我最享受的是之前和之后，包括上次咱俩录播客也这样，咱俩录完上次
闲聊
之后闲聊了一两个小时、
那个、是是是，
我觉得那个特好。
对，就是我其实也有这个苦恼，因为就是你很多时候你其实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知道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的，就是人在那种松弛和自然
的
状态下聊到的那些东西其实是更好的，但是你人只要把机器架在那儿，你有这个意识着我在录播客，或者说我在拍视频，你就会有意识的去就端起来了，端着，或者说是你有一个第三视角，好像就觉得有东西在审视你，你要去说一些该说的不该说的，你就是不会那么轻松和自然和真实的表达，当然也真实，但是可能 80% 吧，可能就这样的一个。
我刚才给你提到一位博主一位播客的叫什么主播啊，就那个 Steve 史蒂夫说，因为那时候我第一次录播客，他找到我，然后他说 Eric， 他说我们录这个播客，然后我说那我需要准备什么，他说你什么都不需要准备，他说，然后他特意跟我说，他说你别想什么我要说出什么金句啊什么来，就是一鸣惊人什么这种，他说我的播客呢我也不剪辑，然后每次播客一两个小时很长，但是你看啊，我的这种完播率是很高的，50%-60%那种完播率，所以他说你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说那就好，所以当时我就因为以我的这种写东西的这一个理念是说，你至少咱们有个主题吧，有个方向，有个大的一个框架，然后我们看就是有点像命题作文一样，我们看怎么哎把一面这样呈现出来做一个事情来。然后他跟我说，哦，原来还能这样做。然后那一期就是因为我之前没跟他说过话，就是完全打个招呼而已，所以我基本上对对方没什么了解。然后前半个小时我一直感觉就是。你看我在告诉你我可以往这个方向聊，你扎进来呀，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感觉就是那种是无所谓，就怎么都行，是吧？咱们就是这段时间去找。然后我感觉半个小时之后，我发现我突然感觉就是我们在一个频道上在说话。然后其实我录过播客我从来不听，我不喜欢自己的声音，然后我本来不是一个我不喜欢听中文，因为我这是职业习惯，我听英文播客我觉得可以顺便学英文，就中文播客我要不就是倍速这样去听，然后我总觉得这个含金量不够高，我更喜欢看那个文字这种。然后在那期播客给我带来好多的读者， 他们就说，他说哇，听了你那个跟 Steve 那个播客，觉得你好真诚，是不是？其实我自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我是觉得就是哦，就像你刚才提那种感觉，这是一种对话技巧吧，就是一种他让你感觉到那个机器不存在了。
嗯，
然后当时我就刚才我跟你聊，我说 Steve 他对我很多启发，就是他可能也是因为心理咨询师，他可以让你感觉很安全那种感觉。然后那时候我就感觉哇，原来播客这种方式是这么迷人的，就是我第一次录播客那种体验。
对，所以我觉得那种状态是好的，一种很好的一种状态。在那种状态之下，就是很多很优秀的真实的内容可以呈现出来。对，而且因为播客我觉得最开始它发明出来，大家听的其实也是这种两个嘉宾在那儿就是聊一些日常的交流对话。但是现在可能中文播客我觉得现在有一点越来越往那种工具化的方向发展了，就是有很多那种干货型的播客或者说知识型的播客节目出来之后，大家对这种信息密度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听不下去那种闲聊型的，很多时候大家就觉得我听你这一期播客，我听你们两聊了聊了一个半小时，感觉金句没几句，然后大家就觉得不听了。就可能是现在有一点这种感觉了。
我倒是很推荐大家去试一试，去写东西把它发出来，然后去拍视频把它发出来，去做一期播客。然后你在做这个过程之中，你更能体会到就是那种创作的快乐，因为你作为一个就是一个读者一个听众，你只是被动吸收一个东西，你很容易这样去指手画脚之类的。但你一旦去做，你从一个创作者的角度，然后你当你创作完这事，你再去听别人做的内容，你能听出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比如说他为什么不把中间这个沉默剪掉，他为什么不把那个甚至一些噪音什么给剪掉，他为什么故意这样粗糙。他也是有经验的人，他是一个内容创作者，就是因为这种粗糙更加显得真实，正好是大家习惯了精美之后发现哇，这种粗糙反而让他很舒服。但是你粗糙做久了，你要把它做精致一点，这也是创作的一种快乐吧。
是，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嘛。对，粗糙和就是背景音什么的，有的时候确实可能会让你更容易带入到那个环境和那个场景里面。
等会儿加个背景音去。哎，那我想问你啊，你看你是从刚才说的2017年就开始闯荡江湖啊，到现在也6-7年了，是吧？从创业5-6年。
没那么久，我2018年正式出来的，所以今年应该是第7年，今年第7年，就是辞职啊，今年
第6年，
2018年到现在嘛，
2014年，
2024年，减去八还要加个一吗？
我就不会了，怎么搞的？
第7年，去年第6年，今年第7年，
是什么让你能这么一直折腾呢？就我今天看到你们，我就说，我跟网友我说林安真的又很聪明，然后很折腾，也很踏实。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当你把这个融合在一起，就我是觉得一个事情你能一直去做下去，而且你不是做一样的事情，你今年做的事情跟去年做的事情跟前年做的事情，它肯定是都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叫折腾。如果你每年做一样的事情，那就是活下去哈。就是什么让你就是能这么折腾下去？图啥呢？说
我觉得两个点吧。第一个点是，通过这几年特别是离开职场之后，我对自己越来越清晰的一个认知是，我知道了自己天性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天性就是一个爱折腾的人。因为我是双子座，然后我是非常喜欢新鲜感，我非常讨厌重复的感觉。小时候呢，别人都问说你长大以后想做什么，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标准答案，说我想当宇航员，是吧？我想当老师，我要浇灌祖国的花朵，就是很多这种。那个时候我非常明确，我说我长大之后绝对不要当老师，因为我看到了我们的老师每天都在重复同样的课件，一届一届教同样的内容，
连那个笑话都是一样的。
对，我就觉得，我想象了一下，我觉得这得多枯燥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我不是一个能够接受重复和枯燥的人。我就是每隔段时间我都想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不然我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我这几年越来越意识到，折腾是我的天性，我就是天生喜欢新鲜感，对很多事情都有好奇心，然后 不喜欢一成不变的生活，每当我进入我的生活，每当我的生活我发现进入到那种一成不变之中之后，我就总想去做一点什么去突破一下我现在的这种现状，这是我的天生的性格带来的结果。第二就是前面刚才我们聊到的恐惧驱动，我这几年是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做很多人生当中的选择和决定背后确实是受恐惧因素在驱动的，就是会有很多的不安全感，各个方面都有，就是我会觉得我如果不未雨绸缪，不提前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包括我为什么做事情这么审慎，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抗风险，我看上去做了很多就是很冒险的事情，但是我是一个抗风险指数很低的人，就理财方面我可能
只赚不赔
对，理财方面我也很难接受我就是高风险投资什么的，所以我就会买一些
你可以赚的少一点，
能保证可以赚的少一点但是肯定是有收益的这种，嗯，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所以就是这种恐惧驱动的性格，它也会就是 push 我不断的去，每隔几年我都想去做一些新的尝试去折腾，因为我觉得只有我把这些东西我都搞清楚是干嘛的了，就是现在大家流行的东西是干嘛的，包括我每年都在尝试不同的内容创作形式，刚开始出来之后我只是写文章，写到一定阶段我觉得诶，大家现在都在拍短视频，那我是不是可以拍一下视频，然后又开始拍视频，然后视频尝试一段时间发现诶，好像最近大家都在做播客，我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音频的形式，又开始做播客。所以就这种东西吧，一方面满足我的好奇心，第二方面它会给我带来一种安全感。就像现在其实国内很多做内容的人，包括做自媒体的人，大家很多人是在专精在某一个平台上，他可能在某一个平台上有非常多的订阅者，
嗯，
但是我有一个特点是我基本上全平台分发，国内外我加起来有十几个平台，然后都在同步，然后我觉得很多人说哇你哪有那么多时间精力，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之所以会同步这么多平台，我觉得背后也是一种不安全感，因为其实现在我觉得创作者他的命运很多时候掌握在这些平台手上，这平台什么时候不想推你他就不推你，什么时候他想把你这个号封了他就封了，你不知道你哪天触犯了他的天条，所以我觉得你不把你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是一种更安全的策略，所以这也是其实背后也是一种风，就是恐惧驱动的原因了。
我有时候想你看我这十年以来我谋生的手段就是通过我写这个公众号嘛，
嗯，
我自己总吓唬自己，我说如果没有我这20多万关注，没有这公众号我是谁呢，对吧，我是谁呢，
嗯，
然后那我怎么活下去，
嗯，
就没有这些东西，然后我的答案是就是我做这一切是为了我提升我自己啊，比如说我去做任何一个职业我可以写，然后呢我脑袋很灵是吧，我有这个能力，那只要我有能力我能给别人提供价值我就能活下去呗，所以对我来说那些数据啊什么特别那个就不重要，因为现在那是平台，他心情好可能就给你留点多点流量啊，或者只是因为你标题起的有点标题党多点流量，但是这个东西它无法反映出你所谓的你的能力，那我做什么事情我会留一个心眼，就这个东西对我有没有帮助，
嗯，
我但是我能帮到我自己还能帮到别人还能挣到钱，这当然是完美的，但如果让我有选择，我的只赚不赔就是在于说我自己的成长，可能我赔点钱，但我想哎那我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我就总拿这个说，所以我刚才我已经讲了我的公众号已经写十年了，然后我明天把换下个月把它换成名字，我就想其实有点感觉是说我想我那天刚写篇文章叫人要学会告别，我必须学会告别，你不能把以前的那些东西就是说啊我这段做了多少年做了怎么样了，你必须要割舍到你的那一部分，你才能长出新的东西来，
对，
我觉得你每年也在做一个割舍这样一个动作，
对对，是的是的，我去年年度写了一篇年度总结的文章，那个标题就是2023放下即自由，我每年都会写一篇总结的文章，就是会去重新定义一下自由，就是这一年我对自由的理解是什么，可能有的时候我说自洽是自由，有的时候我可能说什么可能什么工作生活平衡是自由之类的吧，然后去年我是觉得放下即自由是因为去年其实我觉得我人生当中经历很多很低谷的时刻，然后我自己深刻的感受到我好像必须得 就是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我觉得我好像一直在进入到那个重复的循环，我一直在拿我过去几年积累的东西，我过去几年的成就或者说成绩带来的一些红利吧，就是一直在吃老本的感觉，然后就有点没有什么新鲜的输入，但是一直在输出，但是输出的又差不多快把自己掏干净的那种状态之中，其实就很难受。然后所以在那种状态之下，但是同时你要知道，人要重新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或者说也不说全新，就是你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去探索，你要割舍掉从前你自己就是很你更容易得到结果的那一部分的话，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是是，
非常的难，你就会一直犹豫不决。所以我其实有很长段时间，我就是一边想有一个新的开始，一边又觉得很难割舍掉过去的一些所谓的光环和成绩吧，就一直在中间两难。然后其实我觉得最后让我下定决心说我要做出改变，还是我出去旅行转了一圈之后，然后还是在新的环境之下，然后我就有一些新的激发和思考。当你看到别人是怎么生活的时候，你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必要一直局限在自己原有的那个小圈子里面，用那种固有的思维一直在自我限制吧。就是我觉得后来我就想清楚了之后，我就觉得啊，我当我下定决心我要放下那些东西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好轻松，好自在，好自由。我觉得我好像就是甚至觉得自己变得更强大了一点，内心深处。
我之前读 Adam Grant 有本书，它叫 Think Again， 它里面提到一个理念，这是我可能这两年来最喜欢的一个理念。他说什么是自信，什么真正的自信。真正的自信呢，就是你把自信这件事情分成两种。我上次好像聊过这事儿了，我没有聊过。他说你把这个自信分成做事儿的自信和做人的自信。比如说你一篇文章，哎，你先发出去十万加，这事儿成了，但你自己可能自我怀疑，你说我写的真那么好吗？或者什么就开始怀疑了。这是你对事儿自信，对人不自信。你反过来是对人自信，然后对事儿呢，事儿只是一个作品而已，它只是一个历练，只是一个结果。所以我刚才听你讲完之后，我发现，可能这个东西到最后它是都是相通的。最后你刚才说你把那东西放下，放下也是说，是不是说我把一些外界的那种评判，那个做件事情那个结果把它放下了？那这样的话，你评判自己的那个尺子会更加看到我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比如回头一看，不是说你出了多少作品，是你从当初那个恐惧的你，然后现在依然恐惧，但你也多了一些跟他对冲的这些自信。你依然很多东西依然还在，但那个东西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会有那种紧张。我咱俩录个播客之前，我都会干呕什么，就是我会很紧张。以前我会觉得我有问题，我不对，但现在我觉得它是我的一部分。我知道该怎么去应对这样事情了。所以就这种当你把这种就是你会相信自己。只要你活着，你在学习，你在创造，好事情一定会发生。或者说即使发生了所谓的不好的事情，你也有能力把它变成好事情。那这样你把这个自信看到自己身上，你就变成了一个叫自信且谦虚，就是一种谦虚的自信。我做事很谦虚，但我就永远不我相信我这人是没有问题的。我刚才听你描述这描述那个放下，我会想到就是从这个理论会这样想。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自己骨子里面不是一个很自信的人，就是我们可能大多数人都不是，就是真正做到那种很谦虚的自信其实挺难的。因为我观察我自己，包括我身边很多人，大家要么就是很自卑，要么就是很自负，但自负是自卑的另一种嘛。所以大家在这两种极端当中，就是你真正能做到正好在中间的那个自信的状态特别难。
所以刚才我说的这个点，它那个标题就叫 The Sweet SpotOf confidence， 就这个 sweet spot， 就正好是那个甜区，刚刚好那个平衡的地方。那这个理念就对我很有启发。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我觉得中国的很多哲学都是讲究中庸之道嘛，但是其实我觉得想实现中庸反而是最难的一种状态，就大家可能一直在来回的去探索和试探。
我刚才说，我说我不喜欢小红书这个，但我也知道，像我应该是会今年会做小红书。我说这个喜欢这个平台也好，或者是总给我推这些东西也好，那我又想， 我的偏好或者不重要，就我要把它当做一个事儿，我要去通过这件事情去学习。
嗯嗯。
那我既然觉得说我的一些内容对我有帮助，我想对别人也有帮助，那如果放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多那么几个人看到的话，对他们有帮助，为什么我不这样去做呢？我一直觉得我们作为内容创作者，你别去吐槽啊，这个不好那不好什么之类的，什么劣币再驱逐良币。如果你认为你是那个良币的话，那你去做事情啊。
嗯，
那你要去学习他们的这种打法，然后你用到自己身上，你再去这样去创造啊。我会这样就是提醒自己，你说啊，这个你看，这个是平台问题，那个是什么大环境问题，那你就做一个看客就好了。
嗯，
你别把自己去当做一个内容创作者，作为内容创作者是你相信，你可以从创作过程之中是这样去学习吧。
嗯。你这种心态挺好的，就是其实都是在转念之间，你怎么看这件事情很多时候都是一念之间。
我觉得做自己的杠精，就是你要我很喜欢查理芒格有句话，他说如果你用一个观点，你必须是你这个观点的最佳辩手。就我用一个观点，我必须得是，我有时候我说的糙一点哈，就比如网上有人就是说我什么所有这个什么这不好那不好这缺点是吧，其实我心里知道我是我评判我自己最狠的那个人，就我多傻逼我不知道吗？我不知道吗这些事情，对吧？我不想变得更好吗？对不对？我严苛起来之后，就是我说的任何一句话我都能跟他去说出来好多这种就我是我的最佳辩手，我要好多反驳我的证据，我在脑海因为我写不上我写这东西，比如我说这个我不建议大家读这个英文就是这种双语文章，你要读就读英文原版书。那我脑袋也有一百个事情上去了，你是谁呀？你凭什么这么说呀？那我读这个怎么样了？怎么样？我要考虑到这种情况来。当我去敢于去表达我观点的时候，其实这些相反的这些声音我已经考量到了。
嗯，
那我想到的是这样，我才敢去拥有这个观点。如果你只是拥有观点，你就觉得就是他们都不对，他们都是错的，就我这个是众人皆醉我独醒。我觉得那你就是最蠢的那一个，就是我一直英文中有个说法叫 strong opinions， 叫loosely held。就人都有一个观点，你别说是吧？哦，这也行，那也行，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你的哈姆雷特是什么？你告诉我，这是你的观点，你必须得拥有一个观，你敢于拥有一个观点，你有你的态度，但是同时你不跟你的态度握紧双手，紧紧不放，你要有一些触动，你要敢于去修正自己的这种认知，所以我就很喜欢这样的话。我对英文学习这几年的兴趣，读书啊什么也好，我觉得就是有时候你学到一个单词。或者学到一句话，它是用英文表达出来，它很简单，但是它给你带来的就是，就我必须得用中文这样去解释它。
嗯，
然后就所谓的这种费曼学习法，在解释过程之中，我会发现我就穿过这些文字，我更加了解自己。这可能是这，所以我大家聊着聊天，包括今天我没事我就跟你说，我说啊，这让我想到个英文表达，这让我想到那本书，就是好像这几年的这种成长是来自于这种书，这种文字上这样是比较多的。那你的成长，这几年的成长来自于哪里？你觉得你的主要的这个叫什么能量来源吧？
嗯，
我感觉，
我觉得
你做工作嘛，还是好像是在输出那种感觉，就是你的输入这个源。
我觉得输入一方面是来自跟人的一些交流吧。我觉得跟人交流，特别是你筛选过的同频的人交流，其实很多时候是能带来很多启发和能量的。对，嗯，第二就是。前面我说的出去旅行，把自己置于一种全然陌生的环境里面，它常常也能给我带来很多新的思考，新的观察，新的一些灵感，这个对我帮助也很大。嗯，然后第三就做事情，因为我觉得我成长和学习最快就是通过你自己去从零到一做一件事情。你其实因为前面我们也聊过，我们其实学东西我们真的，我自己很少去上一些课，通过上课去学东西。对，我更多的其实还是通过自学。对，就是我觉得，嗯，如果你相信自己的学习能力的话，你其实我觉得掌握几个能力，你就可以学好一项技能了。第一个就是你的信息检索能力，你知道在哪些地方能找到好的资源和好的资料。第二就是，你要有一个。怎么说，就是理解能力和一些逻辑基础的逻辑思维能力。我觉得第三就是坚持嘛，就是你就踏踏实实的投入时间去做。我觉得有这三点，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东西都还是能掌握的，至少60分你是能学到的。
对不起啊，我刚才一直给你提的一个人叫 Adam Grant， 就刚才说一个 自信也好，还有刚才就提到这个名字，他有一本新书叫 Hidden Potential， 隐藏的这个潜能，他就提到这本书的核心内容就讲的就是，他说我们怎么释放我们的潜能呢？我们有一些技巧，它是一种品格技能，就是个 character skills， 就你刚才提到的信息检索能力，坚持能力，这就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但是他说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技能是吧，是一个技能，但他把它当做是一个品格，就像是你说我坚持是一种品格，就像我诚实这个品格是一样的。
对，
就你筛选信息比如谁的信息是更可信一些的，首先这个人他是有善意的，他是知道你要什么，他有专业领域这个经验，这样人的话我们是更能听一点。然后我们作为一个信息的这种摄入者呢，他说我们有两点，第一个就是你是要成长还是要自己舒服，你要成长就是你要听一些跟你不一样的这种观点的话，然后第二是你听的这些，你不能光听这些，就是你眼前这个，你还要听一些，就像你出去走一走，见到一些其他这种活法来，就是你最后的追求是你要保护自己的 ego， 你还是要实现那个成长，然后就是只有这样的话，他说你才像海绵一样，他说海绵这种生物特别神奇，你看他就是那个，就海绵就是他有什么奇特的，对吧？说海绵最强大一点是它能活下去，它能活个这个几千年一直活下去。说海绵它有两个最重要的能力，一个是我能够吸收一切，但同时我还能过滤。就人有吸收和过滤好。所以，但你看啊，我们今天也聊到，就很多事情是国家应该做的，义务教育上应该去做的，基本的逻辑能力啊、思辨这些能力这些。然后发现去哪个地方去教呢？尤其是我觉得大多数人经历的教育，我们不是经那种就是从小是私立什么学校这种教育啊。你像我初中才开始有英语这种，就是挺难的去涉及到这些教育。比如说我是后期是很也是被逼出来的，就是你要去读一些这种关于逻辑啊什么什么这些东西，你都要这样去学习。然后我自己碰到一些学生嘛，就是大家会说啊，就是我大学刚毕业，就是我要去做一些内容，然后我总觉得这个东西做的不完美啊，然后我不知道该怎么做呀，我害怕什么东西来。我说实话我已经没法去共情了，我说你就做吧，你怎么你如果你如果你认为你从来没做这些事情，然后你刚开始做，然后你就是一个大获成功，就是从来没做的事情来，然后你做出来的东西来是比如说比我做了十年那个效果要好很多，我说这不是自恋吗？这不是自恋吗？是吧？就刚才你提到一直提到一个不安全感，我觉得我对我来说是自卑，就我一直总有那个自卑在那里，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就不够，自己还是很难，我是谁啊什么怎么来，然后这东西会逼着你去走。那也就是说其实你怎么看待自己都无所谓，重要是你去接受你自己，面对这个自己，然后他就一定会有些类似于超能力的东西出来，你就没那么害怕了。对，我想问你啊，你看尤其是我的一些学生吧，我的一些读者一些年轻人尤其是女孩子，因为我的读者 80% 都是女孩子是吧，我觉得我对女孩子还是我不敢说那些狠话，你知道吗？我总觉得如果自己有女儿吧，我跟我女儿，你说我能跟她说什么，对吧？但我对自己，我对男孩不是那样。我刚才跟你提到，就有一些这种来清迈我们去聊天一些男孩，我说话其实真的很不客气。我说你就这事儿干不成，你就别干了，就说话说特狠，因为我对自己真的不讲的。你如果你做一个事情还需要什么勇气，还需要什么啊这那这的，我说你就别做了，你要活下去好不好？你作为一个你要养家糊口啊，你要去成长啊，你想那么多你就别干了，你打工就好了，就别想那么多了。对女孩我好像就我觉得就是本身大环境就已经没那么友好，然后我又能去做什么呢？所以这也是可能是我自己心里有些话是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也不知道刚才都说半天我要表达什么东西啊。哎，你觉得，也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过来的小姐姐也好，或者一个这个前辈也好，
天哪，前辈这两个字好吓人呢。
你，我们都已经活成了前辈的样子，是吧？前一脚还在看别人都是前辈呢。就是对大家刚开始去来做一些尝试，都不说是去做自由职业了，就是你要去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啊，你要培养这些基本的。你刚才最开始提到，你最开始去做这些事情，其实你是有很好的沟通能力的，就是比如说你说你很认真的给人去写一封信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些能力可能在你看来已经不是一个多特别的能力，但它也是有意无意的训练出来的东西。所以你对就是大家要去就从学习技能吧，或者是这些基本的技能上 怎么去培养这种，或者说怎么对我来说就是学英语没别的，就是学英语，学英语过程之中就是在增加这些能力。
嗯，怎么去培养这些就是行走江湖的基本能力。
哎，对对，哎，你看不愧是内容创作，这你的总结我叨了半天就这一句话。
怎么培养行走江湖的基本能力。我觉得其实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前面也聊到了这个话题，就是能力这个东西它分很多种嘛，有那种硬性的能力，这种东西我们其实应试教育已经教了我们很多了，对，就是硬性的，你数学计算的能力是吧，一加一等于几什么的，都是硬技能。然后有一些软性的能力，但我们过去接受到的基础教育好像更注重硬性的能力嘛，然后模板型的一些东西，然后有标准答案的东西，但是好像我们确实很少接受到一些软性的能力，当然也包括一些艺术方面的能力。因为你想，我们小时候其实所有的体育课，所有的音乐课
都被班主任抢走了，
对，都说这节课体育老师放请假了，我们来自习或者我们来上英语，都是这样的。但是前面我们聊到为什么西方人他们很多人均都是好几个兴趣爱好，就是他们小时候人家真的就是会大力的去鼓励孩子们去培养他们各种各样的兴趣爱好，而且他们在他们很就是比如说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他们就自己去自食其力去 gap year 啊，去打工啊，去探索自己想探索的一些体验一些职业。我觉得这些东西在越年轻越早的时候体验到，但都是非常好的，就是培养我们软性能力的一些方式。但是可能我们已经没有了，错过那个时间了，我们已经没有这个机会去再回到当初去这样培养了。所以现在有一个流行的词叫把自己再重新养育一遍。就是我觉得其实对，就是我们其实成人之后，我觉得好的方式还是我其实觉得培养软性能力是更重要的，比因为硬性那些东西你去哪儿你都可以很轻松的去搜到这些东西去学到。软性能力我对我自己来说，我觉得还是通过你扎扎实实的去生活，去跟不同人打交道，去不同的文化语境里面去把自己丢到一个全然陌生环境里面去生存一段时间，然后去踏踏实实的去做一件事情，哪怕这件事情很小，可能就是你去一家咖啡馆打工，你去学习怎么样去跟客户打交道，或怎么样做一杯咖啡。我觉得在这些很小的事情里面你都能学到很多做事情的思维、软性能力、沟通的能力，包括人情世故也是一种能力，怎么样去维系好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怎么好处理好你跟你那个老板的关系。我觉得这些东西都很重要，其实就是你真正的自己出来做自由职业，你会发现它就是一个综合性的考验，对一个人它不是说你会一加一等于二你就能做好自由职业。
你刚才说这我在笑吗？我知道在笑什么。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叫年轻人多谈恋爱试试支教，然后因为我才回头想啊，我的这些很多这种软技能就来自于谈恋爱。因为之前不好好上学嘛，你要想获得一个异性的喜欢，或者你跟一个异性这样去相处，然后你要面临很多东西嘛，比如说哎你的自卑啊，然后说你怎么去相处，你怎么去就怎么去学会爱吧。所以是我觉得我们从小是我之前写过一篇文章，我说我们男孩啊，其实你说我们没有什么 role model， 我们从小那些性知识都是看黄片看出来的那种。其实你也不知道，我可能是就是二三十岁之后我才明白什么叫物化女性，就这些概念我以前是没有的。而且从小我在山东和东北这地方长大，本来就是大男子主义很强，我也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就从我开始学英文，我跳出来世界之后，我发现哦，这个世界原来是这样的。我刚才说啥来着？我怎么也给忘了。我刚才说，对，我说我谈恋爱这样去学这些技能，包括你看我跟我老婆们在一起，2009年到现在十五年了呀，14-15年。也就是说，你在长期这个过程之中，你怎么有这么长期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他是就是对你的这种综合技能是很大一个考量，考验。你刚才提到说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这可能也是这六年，因为我女儿6岁了。这6年我感觉把自己重新养了一遍，尤其是最近这3年赶上是我们在泰国生活换了一个环境，然后3岁之后他也开始上学嘛，接受教育。我记得就前两天我们在门口滑滑板，我女儿滑滑板，然后她就说， 说爸爸我不会拐弯，他英文说，他说 I'm not good at turning， 他就是 I'm not good at turning。 然后我当时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说你不擅长这件事情，你只是还没有去练习，因为他还没有去练习，他第一天学会他就会拐弯，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是吧？然后他说 It's so hard。 我说他就是很难啊，所以我们才要去练习嘛。对，这很小的一个例子，但是而且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会经常这样发现。然后我会发现其实我不是在跟他说话，我是在跟我自己说话，因为我自己会冒出来，我说哎，做播客这件事情，做视频这件事情好难啊，难所以我才要去做它呀。其实我是在跟自己这样去说，就我不是不擅长这件事情，是我在这件事情上，像你刚才提到的，你很擅长做这件事情吗？只是你花了更多时间这样去学习，你把每一次的这种体验都有一个反思，都有一个总结，下次再做一个尝试，你尝试多了你自然就会做得更好一些。所以这份踏实是这个行走江湖这份底气。然后我觉得刚才就是讲那个，就当然无论有没有孩子，我们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这样去重新养育自己一遍。尤其是我在想我下个阶段去学英语也好，教英语也好，我的方向应该是比如说舞蹈音乐这个方面。因为语言是流动的，但是我们平时的这种英语学习它是非常僵硬的，背单词造句，但是你跟这种你把它变成一个音乐一样，变成一个舞蹈一样，你把这个东西结合在一起，你会发现语言它本身它是音乐嘛，然后当你感觉到那种哇，我可以这样讲，我也可以那样讲，你每一次都是在接受自己，又是在挑战自己，然后那种去学起来完全不需要任何的内耗，然后你每一秒都是在愉悦自己。我现在就想我怎么能够通过这种方式去让大家有这种体验吧。
最快乐用最我觉得学习最好的方式是你很享受那个过程，你自然而然的在做一件事情很享受过程当中，你掌握了一些东西，学会了一些东西，那个过程是很好的。其实我也挺赞同要在关系里面去学一些软技能的，就是之前我一直就是跟，对，我之前在网上经常说，我说如果我生了一个女儿的话，我绝对跟她说早恋要趁早。因为就我觉得我就是谈恋爱太晚了，所以我就觉得我缺失了很多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女孩，我就会让她尽早的去学会怎么样去爱呀，然后怎么样去被爱呀，就是真的是很重要的一种基本的能力，它会帮助你之后真的就是哪怕在创业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创业也是一个，特别是如果你有合伙创业，你真的就是感觉在经历那种真的就跟你在处理一段亲密关系是一样的。
对对
对
对，
就是你们有很多就是人和人之间的比如说妥协呀、矛盾啊、争执啊，包括也会有很多你觉得很喜悦的时刻啊，其实它真的就跟亲密关系很像嘛。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发现自己的人性的弱点啊，是吧？然后你的脆弱面呀、你的局限啊，其实就是在处理关系。而且之前很多，我之前听到一个看到一本讲创业的书，然后这几个投资人他们说，其实是市面上大部分的创业公司他们死掉不是因为他的项目不好或者说不赚钱不盈利，而是他们合伙人闹掰了，处理不好关系，所以就死掉了很多项目。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学会怎么样去在关系中学习和成长还是挺重要的一项基本技能吧。
我们上周读了一本书叫，我总在提书哈，因为我这是我的，
说明你读书真的很多，
这是我的工作，这也是我的兴趣。就那个叫 Super Communicators， 他最后讲这个事，他说哈佛大学有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七八十年一个追踪研究，他就想说就是那些成功的人啊，他们因为什么成功，后来他们发现有这么一个例子很特别，就一个人二三十岁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人这辈子就完蛋了，就是他很丧，他的原生家庭也特别不好，而另外一个人从小就是学霸，感觉特别好，但是最后他们很惊奇的发现，反而是前者他活成一个非常我们看起来是非常幸福的人生，后者是非常的就是孤独，死的时候就没人给他收拾那种。然后他说那为什么，其实答案非常的无聊，答案就是因为关系，因为这种爱，他说这种爱呢不是那种就是那种小爱，就是那种大爱，人跟人之间你只能从一个关系之中。那我们说那怎么去经营这个关系呢？你有一个基本的这种沟通技能，所以我特别看沟通这件事情。那我觉得你想练习沟通技能，你得去写作， 就你刚才说一个基本的阅读，你得能听懂别人是什么。我喜欢读书也在这里，我得听懂他说什么，然后再加上我的观点。那个书里的作者他无法跳出来说你这不对，你这不对。那我就在想，我得替这个作者去找补。那在这个过程之中，你在跟一本书对话过程之中，你在提升了你的同理心，也提升你的情商。情商就是这种对自己感情的这种感知能力嘛。然后你再放上，我刚才又回想了，就是你看我上，比如说我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就高中时候没好好上学嘛，就到处谈恋爱，有好多小女朋友那种，就资深渣男这种事。但你说就是啊，我也很痛苦啊，就是不会爱嘛，就是伤人伤己就那种。然后后来上大学碰到 Lydia 嘛，然后再后来就是我几年前跟 Justin 一起创业，就我会发现所有东西都是来自于这种关系之中。跟夫妻之间你会培养怎么信任。那天我就突然就想，我说哇，我们两个本来是一个陌生人，然后我现在怎么感觉就是我可以玩，我相信他比我相信自己还要相信那种。
嗯，
然后我觉得哇，我有了这份相信，我也是更愿意相信其他人了。
嗯，
然后我跟我的合伙人Justin 之前我们一起工作，因为我们俩都教英文嘛，他有些地方我特别的欣赏，甚至是那种羡慕嫉妒恨那种。我说哇，他一件事情他可以很踏实的这样一直做一直做做这种。然后我就是那种，我总安慰自己，我说我是那种属于我希望在十件事情上每个事情都做到60分，我不想把一年事情做到80-90分。
嗯，
但我现在我又碰到这种能做这样的人，我就觉得哇，就很羡慕嫉妒。然后我要去消解这些东西，然后我就会把它变成说 ，OK， 我为什么羡慕？为什么嫉妒？为什么恨？为什么？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你只要是去认真体会它，它是可以变成长出非常漂亮的花朵来。然后你的友谊也好，你自己的个人成长也好，就这样一个个坎儿这样过去，然后。哎，就讲到这里，突然就是有点好俗的话，就好感恩的那种感觉，就好感恩，就自己，我越来越觉得自己，我说好幸运啊，好幸福啊，就是包括你现在在这里，我们第一次见面，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然后来我们家里，然后我们就这样去聊，我觉得自己，然后那种感觉升起来，就是我何德何能啊，就是我配吗？就是吧？就是我，
你的不配，
对啊，就那种感觉，就是一到这时候就那种感觉，就是你有这种感觉吗？
嗯，这种不配得感吗？你说，
嗯，
我觉得就是我前面说过，我也是一个骨子里面比较自卑的人，所以自卑的人肯定会有这种不配得感的。很多时候，
嗯，
特别是当你取得一些成绩的时候，当有些人猛了劲儿的夸你的时候，
我特别不喜欢别人夸我，我说
对，你就会觉得你都不知道怎么去承接这种夸赞。很多时候，你就会就中国人就是那种。习惯性的谦虚就是哦，没有没有没有啊，不是不是不是啊，你更棒你更棒你更棒，就是这种嘛。然后但我这几年也在学会去就是接纳别人的夸奖，就是发自内心的接纳，就是别人说，就下次别人，我之前有练习，下次别人说哎你好棒怎么样，我就说嗯我知道，就是跟这样就接住就好了。
嗯
我知道我知道我很棒，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种心理暗示和练习。对，因为我觉得我是觉得要对自己好一点了，就是我觉得我们这种性格的人很多时候太对自己太严苛了，就是有很多自我评判和自我否定。就像你说的，你在外界听到别人否定你的一些声音，其实他否定你之前你绝对知道你有什么毛病的，你比谁都清楚，你自己几斤几两你不知道吗？就是人家说出来，其实他说出来的那个瞬间，你看到瞬间，可能有的时候哈，我看到有些别人说的一些评论，他会伤害到我，是因为我内心深处很知道那个东西是我现在的弱点或缺陷，我很想改变的地方。他说出来了，你就会觉得哎呀，一下一下戳到你的痛点了，你就会觉得很难受。嗯，如果那个东西你内心深处很自信的话，你根本就不管，你不 care 他说了什么。
嗯，
他说再多，你都是就左耳朵进右耳朵就出去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通过这种方式去辨别我可能现在内心深处对自己哪一块还不够自信，然后通过这个外界的声音去知道，哦，原来我这么在意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在这块还没有那么自信，那我就努力的去让自己能够但我觉得这也不好了，就是你说努力让自己能够去做得更好，就又变成那种自我卷自己卷自己不够接纳自己那种状态之中了。但我现在就是觉得你很多时候首先是先承认吧，就是我这段时间这块确实都不好，然后第二就是 就是能改变就改变，但是不能改变也没关系。我现在就是尽量想对自己好一点。
咱俩是第一次这样聊天，我还是刚才说的那句话，我觉得你特别强大的一点，我在夸你吧，你很好啊，知道了是吧？我就是觉得，就是我自己有跟来你说感觉，就说出来话，觉得说，哎，不对，就总在挑战自己，就是哎，你看我又开始陷入那个模式，但是这种觉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
只要我觉得一直人一直保持觉察就好，就是，反而是你倒是觉得说所有东西都是就是通透了这种，
那就当高僧了。
我有时候就想，我才三，我是真觉得三十出头这个年纪，我刚刚是可以去做一些我想做的事情，刚刚是认识自己，就一切刚刚开始，这事儿我通透了，就好像感觉是我好像活不过40那种感觉。我们以现在的科学来看，我们都能活到八九十岁、100岁这样。我们真的只是刚刚开始啊，只是刚刚开始而已。我昨天在群里发了一句话，英文中有个词叫道歉嘛 ，apology， 然后它的一个副词叫 unapologetically，就是不抱歉的。我特别喜欢这句话，就 live unapologetically。就是不抱歉的活。我昨天在我们群里还说，我说我第一次碰到这种说法，比如他说你说我要做一个 unapologetical me，做一个不抱歉的自己，我开始是读不懂这句话的，字面上我说，我说这怎么什么叫做一个不抱歉的自己，后来我发现哦，是我没有这个认知，哦，原来我可以不抱歉的活，然后我一旦有了这个认知之后，我就特别喜欢这句话，尤其是我们学英文，我说永远不要为你的语言道歉，就说啊，对不起，我的英语不好，我的泰语不好，你在跟谁道歉呢？你为什么道歉呢？你在跟谁道歉？或者你需要什么呢？我说我们可以说，我有个需求，我英语说不够好哈，我希望你可能慢一点，或者我可能说的不够清楚一点，我们是表示我们的礼貌，但我不要为我的语言去抱歉。你听不懂，你听不懂，那
是你的事儿，
听不懂是你的事儿。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抱歉呢？对吧？我说尤其是我觉得我们亚洲人哈，我们就是太容易就是说道歉这件事情了。
对，
然后我就会就是人会总这样提醒自己，有时候你也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蠢很傻，那你又想，那人都会有蠢事傻事啊，那我只要能从这去学习了，我跟谁道歉啊？我跟那么多人道歉，我从来没跟自己道过歉，说有时候就人家拥抱什么内心那个小孩什么那种感觉。咱俩今天这东一下西一下，这就聊到现在，你看这也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对啊，我很不抱歉的聊到了这里，中文听着就很别扭啊，但看英文就是那种，就是那种你，我就让这个事情发生而已。咱今天也说了嘛，是正好来都来了，正好我马上要回国，正好你在这边，借这个机会咱们录一点东西。我们就聊到这里。
好呀，好呀，我觉得也是一次蛮难得的体验吧，就是。没有事先真的没有任何准备，就是甚至开始聊之前都不知道聊啥话题，
不知道对，真的不知道。然后我们刚才说到你现在做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把名字念对啊，自由会客厅对吧？
对
自由会客厅。但你刚才说了全平台都有嘛，然后搜林安这个名，我自己有做功课啊，我自己功课就很好做，你 Google 一下林安，就看到好多东西全在那里的，就是然后自由会客厅再加上这个名字，你可以看到很多过去的访谈啊，这些做的这个事情
啊，我们量铺的还是挺大的
啊、对是挺难不看见的，对，所以大家如果对林安做的事情，你看我没有，还有林，我最后说一句啊，我前两天不刚写篇文章，我推荐那个小咪，你也认识，跟我一样是教英文的。我认一点，我说小咪他真的不是我认识人里面英语教的最好的，甚至也不是英语水平最好的，但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我看了他从这，我俩认识九年，我看到他，尤其是，就是越来越不抱歉那种感觉。我觉得他在开始在发光，我觉得他自己的成长，这个，你原来在哪里不重要，你有多少天赋不重要，重要是。你这手牌拿到手里，你怎么打出来的？你自己的状态是什么样的？所以我那天就推荐这个小咪也给我的读者们，我觉得在你身上看到同样这种状态，就是你有多少成就啊？你的书销量是多少啊？你做的这个是你影响力有多大呀？我觉得这些事情，在我看来都没有那么重要，最重要是 你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然后你在看到自己，你在这样去成长，在面对自己。我觉得这对我们不说男孩女孩，我觉得他就是人性就是这样的，这种东西他是就在我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我们那个东西吧。然后我会觉得，比如现在我们面对面这样聊，我会觉得我这种感觉就是，你知道用一个词形容感觉，就是我觉得自己没那么孤独，我觉得我们都是一样的。然后我觉得这些听众啊读者也好，我觉得也都是这样的。就你经历的这一切的东西，就像刚才你提到一个说我们都是一个皮筋儿，你现在状态你可能是个紧的状态，但是别人那个状态他正好恰好是放松，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大家处于不同的状态而已。
对，
就想你看又开始那个劲儿上了，就是感恩的心嘛，就是
最后就开始 love and peace 本期播客就在 peace 中结尾。
然后我会把林安的一些这个，我列这些信息是我该做的事情，但是刚才我们说了软技能，你要自己真的想去认识一个人啊也好，你想去跟一个人学习也好，一个基本学习技能就是自己要去做功课，然后我说不好某一个人听完这个播客然后哇也想跟你有进一步的接触啊之类的，说不好什么时候一个线下活动啊一个线上活动大家又在见面了呢。这多好玩，我有时候想这我觉得多好玩，因为你一点点的一点点努力可以让这个世界就是多一点这种好玩的东西，太好玩了。
是，这可能就是做内容也是一个很美妙的地方吧，特别是内容加上互联网叠加在一起产生的一种比较神奇的蝴蝶效应。
然后多年之后回想起2024年3月的一个，这叫什么？是几点？下午，在窗前录这期播客。我想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我真这么想。我想，这辈子能够有100个人吧，跟你面对面的这样一个深度的，大家聊上1-2个小时，我真觉得这辈子就很充实了，真的太充实了。然后你能把这些东西又分享更多人，就真的好幸福，就觉得好幸福。所以 love and peace， 我们今天聊到这，再聊会也就变成了聊到晚上了，就开始
就变成上下集连续剧了。
好了，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装腔作势，我们一起装腔，但更重要的是一起做事儿。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